嗨，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上周我去看了皮克斯的最新动画长片《寻梦环游记》，就像很多人说的一样，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最初你以为它又在老套地讲述追逐梦想的故事，但后来你会发现自己错了，原来它想告诉你的是浓浓的亲情和思念。哼，我不剧透了，我想说的是，影片的最后，当那个叫米格的小男孩在他的太奶奶身边轻轻唱起那首重要的歌曲时，我不只是热泪盈眶，而是忽然很想念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们。《寻梦环游记》的电影海报上有一句话，在爱的记忆消失前请记住我。所以这一期节目，我想对我离世的亲人们说，在爱的记忆消失前，我要记住你。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是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睡不着，把自己蒙在厚厚的被子里，闭上眼，好像就能看到浩瀚的银河。然后我一直在想，什么是死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了怎么办？后来，我听到老妈走路的声音，就悄悄探出头，小声问她，人为什么会死呢？老妈怎样回答的？我又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思考这些问题，我全都忘记了。我只清晰地记得，那些问题充斥在我脑海中的那个画面，和那迷茫恐惧的感觉。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原来亲人的离世，本身就是人生成长的必修课。最先离开的是我姥爷，大概在我3岁左右吧。因为太年幼了，我对姥爷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姥爷去世前，我们一大家人去见姥爷最后一面，而我却非常顽皮，死活就是不想进病房，偏要自己在医院走廊上跑来跑去。听老妈回忆说，我当时的理由是，姥爷的病房里有我不喜欢的人。总之，最后他们还是死拉硬拽地把我拖进了病房，算是和姥爷做了最后的告别。唉，我也知道这谈不上后悔，毕竟那时的我实在是年幼无知。我只是在想，处在弥留之际的姥爷看到我这么一个活蹦乱跳却不听话的外孙，到底是生气还是欣慰呢？对我来说，姥爷始终活在我后来的成长岁月中，听家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述，姥爷才在我心里变得立体起来。我的姥爷是石家庄市的政府官员，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在家里有着绝对的威严。据说当年姥爷一生气，家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但在我老妈的回忆中，姥爷又是一个疼爱他的慈父。老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姥爷时常带老妈出去吃小灶，这在当年已经是很幸福的事儿了。文革期间，姥爷被定性成走资派，成了被迫害的对象，被审问，被毒打，被人压在广场上批斗。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姥爷得以平反，但那时身体和心理所受的双重伤害，直接导致了姥爷的诸多疾病，刚60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在姥姥家的墙上曾经挂着姥爷的黑白照片，我有几次看见姥姥盯着姥爷的遗照流泪，一边哭一边责怪姥爷走得太早，狠心留下了自己。后来家人担心姥姥总是睹物伤情，就把姥爷的遗照收起来了。但是我们对姥爷的思念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些年来，每逢清明和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都会去烈士陵园祭奠姥爷。我们带着姥爷喜欢的酒菜，买好纸钱元宝，把这些都烧给他，一边烧纸一边和姥爷讲讲这一年家里发生的事儿，祈求他保佑家人健康平安。这样的祭拜年年如此，从不遗漏。所以我的姥爷对我而言是个又陌生又熟悉的人，在我心中他有些模糊却绝不苍白。在我小学3-4年级时，爷爷去世了。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和爷爷奶奶的相处不多，特别是小时候回老家探望他们的次数少之又少，因此我对爷爷的直接记忆 也只有清瘦和沉默寡言这两个形容词了。老爸也是不善表达的人，这点和爷爷一样，而我对爷爷有限的了解也是从老爸偶尔的讲述里得知的。老爸生长在农村，家境贫寒，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身为铁匠的爷爷。听老爸说，爷爷打铁的手艺很高，村里谁家要做个锄头，谁家水壶破了，大多会找爷爷帮忙。这一点我从老爸身上也能看出来。从小我就觉得老爸很牛，家里的东西他都能修，家具出了毛病，他拿着锤子钉子钳子敲敲打打几下就搞定了。电器坏了，他直接拆开自己修，鼓捣一阵子就弄好了。照他的说法，这也只是爷爷那高超手艺的凤毛麟角。爷爷是个严厉的父亲，老爸他们兄弟三个一旦在外面闯了祸，回家就免不了爷爷的一顿暴打，而且打的方法超夸张。老爸说，有一次爷爷等他们睡着了，把他们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哼哼，我只能说，看来我老爸从小对我的暴力教育方式也是从爷爷那儿获得的灵感吧。爷爷去世的时候，老爸不想让我请假耽误学习，就留我和老妈在北京，自己回去处理爷爷的后事。其实这一点放在今天我挺不理解的，有什么事儿比亲情更重要呢？历年高考，每次看到某某考生的亲人去世，家人怕影响他考试，瞒了他很久的新闻报道时，我就只能叹一口气了。如果能重新选择，我一定会要求去送爷爷最后一程的，可惜没有如果。爸爸回去的时候随身带着一个摄像机，记录了爷爷出殡的全过程。回来以后，他给我回放了那段录像。在一片喧闹声中，老家的亲人们披麻戴孝，村里的戏班吹吹打打，一行人走一段路就跪下磕头放声大哭，旁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这些片段让那一年还在上小学的我对亲人的死亡开始有了具象的画面。第一次真正送走自己的亲人是奶奶的离世。2010年10月22日，奶奶离开了我们。在这之前的几天，家里来电话说，奶奶这次可能真的不行了。于是，爸妈在22号一早往老家赶，没想到刚出北京，就接到奶奶去世的消息。当时，老爸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有点愣住了。挂了电话，缓了一会儿，我写了一篇日记，以下是我找到的当年那篇日记的原文。奶奶走了，上午接到老爸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有种钝刀割肉的感觉，心痛是一点点从心底涌上来的。的确，我自小在北京长大，逢年过节才随爸妈回老家探亲，这20多年和奶奶见面的次数十分有限，而这也是我现在追悔莫及的事情。也许外人看来，这样寥寥几次的见面，我和奶奶的感情应该不深吧。相反，我很爱我的奶奶，因为我有个孝顺的老爸，他用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亲情的可贵。奶奶是爸爸的妈妈，我深知，如果人生在世没有母爱，生命将会有多大的缺失。亲情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有一条无形的纽带，传递着一种无可替代的情感。奶奶与我相隔千里之外，但每次只要一想起奶奶那枯瘦的双手紧紧握着我，我就能感受到浓浓的爱和思念。奶奶，我爱你，一路走好。这是一篇私密日记，当时我设置了仅自己可见，我不想把这些话给别人看，只想记录下自己心里的感受，好像写下这些字就可以把这些话递给另一个世界的奶奶。奶奶是典型的旧社会小老太太，裹着小脚，瘦瘦小小的，但脾气很倔，对每个孩子却是绝对的溺爱，特别是对我。每次我过年回家探亲，奶奶一见到我就把我拽到身边，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松开，还时不时地问我冷不冷，冷就把手放在炉子上烤烤火。记得有一年，奶奶悄悄跟我说，你回家以后给我寄几张你的照片吧，我看不见你， 想你的时候看看你的照片也好啊。此时此刻想起这句话，我依然觉得非常心酸和惭愧，我陪奶奶的时间太少了。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后，我立刻请了假，买好票，第二天就回到了老家。走进灵堂的那一刻，我看到奶奶的遗体躺在那里，第一感觉不是悲痛欲绝，而是觉得自己神志恍惚，好像突然懵住了。晚上我们给奶奶守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姑姑和叔叔们讲他们小时候闯的祸，挨的打。爷爷和奶奶在我脑海中也越来越立体。奶奶出殡那天，身为长子的老爸代表全家讲了一段话，感谢邻里乡亲都来给奶奶送行。我站在一旁听着听着，眼泪就不知不觉涌了出来。当奶奶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墓地，第一锹黄土盖在棺木上的时候，我心里有个声音对自己说，原来亲人的离开是这样的啊，尘归尘，土归土，对身边的人多一些珍惜吧。奶奶离世之前，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是某一个晚上，老爸和老妈出去吃饭，回家以后老爸喝得醉醺醺的，忘记因为什么我顶撞了他几句，结果他突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重复着一句话，你的奶奶老了，身体不行了。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老爸哭，许多年后我越发能理解老爸当时的感受，那种明知至亲即将离开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无奈、心酸和恐惧。两年前，二姨父的去世让我有了更深的感触。二姨父早几年被检查出了癌症，经过几次化疗的消耗，我眼看着他从一个壮实的大块头变成了一个虚弱无力的瘦小病人。小时候，二姨父给我的印象是个幽默的人，在为数不多的和他一起玩耍的记忆中，他总会给我讲笑话，逗得我咯咯地笑不停。二姨父烧的拿手菜蚂蚁上树也曾经是我念念不忘的美味。可惜的是，二姨父脾气不好，又有顿顿喝酒的习惯，长期酗酒加上心情压抑，也许是他最后罹患癌症的诱因。没想到看起来最壮的二姨父竟然是我家的上一辈人中最先离开的。得知他病逝的消息，我和爸妈立刻赶回老家。看到二姨的一刹那，我特别心疼她。坐在二姨父的灵堂里，听着二姨给我们讲二姨父临走时的情况，我的内心翻江倒海。在这之前，我的同事中已经有三个人经历了父亲或母亲这种并非隔辈而是直接亲属的骤然离世。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已经觉得非常可怕了。二姨父的离开让这种恐惧和无奈变得更真实。我突然意识到，老爸老妈也开始变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我也要面对这种时刻。想到这些，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着对我的家人们说，你们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一定都要健康平安，你们好好的，我们做晚辈的心里才踏实啊。二姨父火化的当天，我们所有人去火葬场为他送行，遗体告别后，目送二姨父的灵柩被推走，我们被带到了火化厅外等候。下一刻，原本的一具遗体已经变成了一盒骨灰。看着表姐捧着二姨父的骨灰盒撕心裂肺的哭，我越发觉得生命脆弱，世事无常。今年国庆假期回家探望姥姥，和家人聊天时突然发觉，转眼间二姨父也已经离开快两年了，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姥爷、爷爷、奶奶、二姨父，这就是我成长三十多年来陆续离开我的亲人们。这些年我常常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也看了一些宗教的书，想要理解死亡的意义，还有那些未知的世界。我当然也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将面对一次又一次告别，甚至哪一天我自己也要告别这个世界。但就像《寻梦环游记》所表达的一样，也许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结束，我们还有对逝者的思念和回忆，这也正是我们彼此之间斩不断的联系和羁绊。离开的亲人啊，无论你们离开了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心里的伤痛也许会渐渐抹平，但我们的思念却会越来越浓。我要记住你们，但愿有一天我们会再团聚。还有，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今天讲的这些有没有让你想念谁呢？请带着对逝者的缅怀，更爱你身边的家人吧。好了，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节目。尽管世事无常，好在有你陪伴。爱你，拜拜。